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在这属灵的大家庭中，能和大家以兄弟相称，共同敬畏和追随在天上我们共同的父，共同体验和见证天父对我们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和保守。在认识耶稣之后，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带给我心里的平静。当面对转变和不确定的时候，不再惊恐不安，因为我知道天上的父是真的爱我的，并且会保守我活出自己，充满喜乐。在这里我说一个故事，就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进行升入高中的考试，那个时候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会每一个月进行一次月考，然后按照全年级的排名来分班。这样子一般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学校是前100名才有可能进到重点的高中。然后我一直以来，一直到月考，一直到最后高考之前，我从来没有进过那100名。我每一次考试，每一个月我都特别担心那个考试的排名，我都非常希望能进入到前面的名次，但是每一次都让我失望，所以我就非常的痛苦，我就特别纠结这个排名的问题，我甚至有时候这个排名稍微的一点波动就会让我心情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基本都很难能就正常的学习，就是专注到学习课本的知识里面。但是当我在期间我读到一句话，我想到的就是也许我这一次高考失败或者成功，但是都只要如果我能一直努力的学习，或者是有一个求知的这个愿望，我以后的人生的轨迹还是会照着我想要的方向去发展，不会就是一次的考试不能决定我整一个完全整个人生的走向。所以我想到这一点之后，我能看到我高考以后，甚至高中大学以后，预见到想象到将来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就觉得这一次高考其实并不算是一个什么大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就很快的能平复下来，就能正常的去准备复习考试。然后但是当我像来到美国之后，我又把这种状态这种心情给忘记了，因为可能在慢慢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我又忘记了之前的这个想法，又开始追逐于眼前的得失，或者是一下子的工作，或者是眼前的一点得失，然后就也是非常纠结于这种事情，心里面波动很大。但是当我认识到主耶稣了之后，我感觉他又把我带回到之前的那种状态，他让我看到了人生以后未来的道路会有怎么样的发展，让我看到了以后自己的方向，所以我的心又重新回到了平静和喜乐之中。所以就是他让我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让我知道了未来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让我不再惧怕未来的挫折，可以坚持走自己脚下的路。所以非常感谢主耶稣。这就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
谢谢师傅。下面请饶玉萍姐妹、谭碧君姐妹准备。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好。
我是饶玉萍，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很高兴今天是我受浸归入基督的日子，能有今天真的是神的安排。我还记得在2011年11月，我的女儿，也就是袁少梅的太太，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动开刀手术。那天早上，在她进手术房之前，蔡教授来医院看望她，并且为她祷告。蔡教授当时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的礼拜二聚会。参加聚会以后，不但蔡教授夫妇带我认识了神，弟兄姐妹也很关心我，帮助我，使我感觉非常的温暖。经过许多次的周间聚会，我渐渐了解了神一直有赐福我给我，并且照顾我。我回头思想我过去几十年的日子里，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候，神都有差派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使我度过难关。如今儿女都已经成年，每个都很孝顺，也都住在附近，这都是神的恩典。多年前，我的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我有个亲戚常常欺负我，给我难堪。后来我就很少与他来往，没想到前几年他却主动与我联络，并且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向我道歉。后来有其他的亲戚告诉我，他因为信主受了神的感动而改变。我也观察我女婿2005年开始回到教会，并且带着他的孩子们上教会，不但家中越来越和气快乐，我的外孙 Jerry 系外孙女 Kelly 也都每周上教会，他们的功课是品性都很好。我想这事都是神的力量能改变人。去年我参加福音营的时候，就决志要信主做神的儿女。今天我向亲爱的耶稣说，我是罪人，我需要神的恩典救恩，我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要一生跟随主，将一切颂赞荣耀感恩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阿利路亚，阿们，谢谢大家。
今年1月16日，我因在学校过夜被老师送进了医院。在24小时老手的看顾下，我想到了金海牧师和天成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当老师打电话来问候时，我提起了天成教会，然后他就帮我联系上了金海牧师。不久我接到了牧师的电话，他问我，你有什么事吗？我回答说，我要受洗。 2000年，我母亲得了肺癌，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天成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给她的精神上带来了安慰。林牧师在病床上给她施洗。我母亲去世不久，我父亲也受洗了，归于神的名下。不幸12年后，父亲得了胃癌，也离开了人世。诗篇27:10，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出院后，我在金牧师家住了2个月，每星期二我参加祷告会，星期五我参加查经班。在这段时间里，我享受着弟兄姐妹的关爱和神的祝福。正如马太福音6:25-34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尊贵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汤就够了。感谢主，通过天成教会的兄弟姐妹把我从医院里救出来，又在2个月的时间里安排了许多热心的同工来接送我去诊所治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希望我和主的关系能够更加亲密，因此我愿进入信而受洗的得救中，同时脱离以往不幸被定罪的咒诅中，每日在神的话语中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谢谢大家。
下面是王怡群姐妹，王水莲姐妹准备。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感谢神，今天能让我在天成教会众多兄弟姐妹见证下受敬礼。我是在2000年4月从上海来到美国，因为来照顾我妹妹的疾病。我妹妹信耶稣，我目睹了神对她的关爱和心意，以及当时众兄弟姐妹在神的感召下对她热心的帮助。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一帮神的儿女，使我深深的感动。在那一年参加的天成教会福音营活动时，神亲自在我心里做工，圣灵充满了我的心，我信了神，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但是后来我也被告知，我们都是罪人。是的，我们每天生活在罪中，痛苦煎熬。但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又说，不要忧虑，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语时，感到太好了，是多美妙的事啊！我靠着主，在6个月时间里照顾妹妹，直到亲自目睹看见她安详地被接到主的天国。回忆当时，我们俩姐妹俩最爱听的歌是《耶稣爱我》，我们常听常唱，度过了难熬的日子。之后，我回到了上海，常常怀念妹妹，也感谢主的恩典，常去教堂里做礼拜，看看圣经。随着岁月的流失，以及世间的事情，渐渐把主耶稣忘却了，又开始过劳苦重担的日子。2007年退休后，在家带孙子，整天除了家务还是家务，生活得很无聊，也常和先生拌嘴，自己总觉得自己很辛苦，没人理解。这期间我远离了神，但我觉得神没有远离我，时时地看顾我。我举个见证，2008年的春天，我和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去买菜，在家门口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农村来的19岁的小伙子开着大卡车开足马力闯红灯，撞上我的自行车，我人从自行车上飞起来。可是当时我清楚地感觉到有人在我身后拖了一把，我轻轻地落在马路上，我的自行车给压扁了。等在红绿灯前的居民当时惊呼了起来，有的说我心脏病要犯了，有的说这个人肯定完了。真是感谢主，我连一点伤也没有。马路边上是我常去的救恩堂，我知道这是主眷顾我，救了我。我深切地感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算什么？神竟这么看顾我，我要做神的永远的仆人。时隔13年，我又一次来到美国，陪伴我妹妹的女儿，共享神的美意。站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又一次进入天城教会，熟悉的一幕又呈现眼前，唱赞美诗，听圣经祷告，兄弟姐妹们的热情帮助，车接车送，有困难谁都会帮助你，他们没有一点私心，流露出来的只有喜乐和对上帝的赞颂。不知怎么的，我却感到了上帝的不公，为什么他这么爱这片土地的儿女？结论我现在找到了，因为这里的人们是那么敬仰和爱戴上帝，他们赞美上帝，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他们专心仰赖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来美国已1个多月了，期间我有更丰富的时间和机会读圣经，参加受浸班，读经聚会，感受神的恩典和慈爱，感受2个教会的兄弟姐妹的爱，好像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与外孙女的相处中，爱恨交加，当然也有担重担，也有困惑和不安。求主的帮助，相信在主亲自带领下，我们的生命也会一天比一天长大成熟。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也正走在这条路上，感谢神借着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不一一提名，愿荣耀归给主。我也用愿荣耀一人建立神的国度，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感谢主，谢谢大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教会。记得刚到教会，让我觉得这里的人怎么都这么友善，这么热心，又这么有爱心。原来这是神的殿，是充满爱的大家庭，让我每次来都感到非常的喜乐。渐渐地透过神的话，让我越来越爱神。透过神的话，让我更相信这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掌管了一切。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得到帮助，时时依靠他，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基督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他的爱也激励了我们，吸引了我们，使我心更柔软，也有极大的感觉。被爱，被神爱的幸福，也是有力量去爱别人。以前是愚昧的、罪恶的狭我心，隐而未见罪，也让我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总以为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凡事都靠自己。又因人的欲望无穷，每天辛苦努力的追求想要的东西，但又劳苦又忧虑，有被重担，也感到失望和不满足。现在透过神的话语洁净了我，也清楚地知道人想要的东西很多，其实真正需要的不多。主最知道我们需要，他是施恩典的主，他的爱肯填满我心中的洞。在基督里，神与我们同在，就一无所缺了。今天我要把握神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在神与众人的面前，我勇敢地见证，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那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也求主赐给我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让我更明白神的旨意，也天天经历圣灵的引导，扩张境界，享受释放，一生行在光明中，活出自由的生命，也经历更多的丰盛祝福。也祈求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丰盛祝福我们在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感谢大家。
谢谢上面的见证。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钱大刚弟兄。在信息之前有个提醒，请楼上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下来，因为待会儿有幼师会在楼上，他们也有见证。好，谢谢。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因为我们又看到有新的生命诞生到我们教会，到神的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今天是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欢迎这五位弟兄姐妹回到神的家中来。我们在讲信息之前，我先做个祷告，因为我有点紧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家的还有已经在家里面的，我们都能同领受一灵，你带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迈向永生。主，我们真是谦卑的在你面前跟随你的脚步，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一同的分享你的爱。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真的是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膏我的口，让我成为你的出口，讲的话都能造就人。所以我这样子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的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今天呢金弟兄找我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么原来呢我们估计的时间是20分钟，那么但是呢因为今天这个见证时间比较稍微短一点啊，所以我想我会尽量的把我好好利用我的时间。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多新生命加在我们当中，加入我们当中，我们当然是很欢喜快乐。我就回想我过去我自己受洗的那段时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应该怎么去谈呢。很欢迎你们回来，很欢迎你们加入。我就看了一下去年学经讲的这个信息，他说好像加入以后王子公主从此过了快乐的日子，好像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在看，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这段经历。那么我就想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新生命怎么来的。所以这里有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11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生命。还有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7章3节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就在想这个新生命是跟永生有关系。这个新生命它不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如果说这个新生命它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的话，它没有办法到永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段经文，在罗马书6章3节里面讲到，因为我们今天欢迎这5位新生命要新生命诞生，但是我们知道他等一下要有一个受洗的仪式，我们来一同了解一下这个新生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6章3节开始。使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命啊，我们当然借着受洗来宣告，来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住到基督里面，我们把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过一个全然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受洗呢，它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它不是个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它是带我们进入永生。那另外呢，受浸呢，我们等一下有弟兄姐妹会受浸，受浸呢它要从水里面出来，怎么样才能出来了？你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你进了水里出来了那个不算出来，因为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些慕道班的朋友跟我说，我想先受洗再来相信耶稣行吗？我说不行。他怎么这么严格啊？我说因为你如果没有相信耶稣，那跟你洗澡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呢你要相信耶稣，因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你如果去受浸，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出来。那么另外受浸呢是叫我们脱离世界，我们一信主我们就要看见我们是世界而外的人，我们是分开的人，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么我们的新生命跟我们的肉体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必然要死亡的，我们的新生命是带我们进入永生的。我在查考哥林多后书15章里面讲到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保罗的谈话，讲到永生，讲到新生命，讲到人将来死了怎么复活。 我常常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因为它里面讲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肉体的生命的奥秘就是我们的遗传基因 DNA 这个物质，对不对？那么我们的新生命什么呢？新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带我们进入永生。如果你的遗传密码被破坏了，如果你的遗传物质被破坏了，你就会得癌症，你就会步入死亡。现在人类还在不断的研究怎么样肉体的生命能够长生不老，但这个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它是必然要死亡的。所以真正怎么样能够进入永生，你研究 DNA 可以让你延长几年，但是你没有办法永生，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进入永生。所以保罗的比喻非常好。保罗说，他说我们就像一粒种子，我们现在就好像一粒种子，我们必须要死，我们经过死亡我们才能够生。我们这个种子，每一个种子都不一样，有不同不一样的各样的种子。我们现在种的是一个种子，但是这个形体呢是未来的，也就是我们种子必须种在地里面，经过破裂，经过生长，然后我们才长出一个树来，长出一个不同的植物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种的是这个种子，将来得到的是这个形体。那么今天我们不在这边去多讲这个复活的生命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五章。我们今天只是来高兴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有这个新生命，我们抱的是一颗欢喜快乐珍惜跟盼望的心情来接受，来期盼你们有一个很美好的生命。当然我刚刚讲这个生命就好像一个肉体的生命一样，诞生了一个新生命，我们都欢喜快乐珍惜盼望，但是不是就一帆风顺，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问题就能够成长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呢？其实答案是不一定的。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借着不同的方法啊，借着不同的供应啊。我看这个图呢是说我们要进入永生啊。那么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阳光、空气还有水。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肉体生命来看的话，阳光、空气和水呢是最便宜不过的东西了，是最普世不过的东西了，但它也是最重要，对我们肉体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居住的地球啊，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居住的地方，每个人都住在这个上面。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水有多少呢？我去网站上查考了一下，这么漂亮的一个地球，我们知道有太阳，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空气，还有地面上的水。那么根据科学家他们计算，如果你把这个地球的水全部收集起来，这个水有多少呢？如果你把这个水全部吸干的话，或者这样讲，如果你把地球上的空气全部把它收集起来，如果放在海平面一个大气压底下，你把它全部聚集起来，这个空气有多少呢？如果跟地球相比的话，我们地球的水就是那个蓝蓝的那个水。所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资源非常非常宝贝，其实肉体的生命都是如此的宝贝。如果你把空气聚集起来的话，那个球比那个水的球稍微也大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在我们这个在我们地球这个家上面，我们就知道光是肉体的生命神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这么的宝贝。当然由于我们人的无知，我们家也破坏，我们家也滥用，那么有许多许多很可怕的例子，我在这边就不讲。但是呢，各位知道这个资源是多么的宝贵。那么讲到太阳的话，如果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们家现在用了电，你们家现在用的这个太阳都需要付电费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去查考，那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人类说我们现在用这个电呢、啊，用那个太阳要付这个 PSN 就我们这个纽约市这个电费要付多少？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连肉体的生命要得到供养，神都花上这么巨大的代价来供养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那么何况我们属灵的生命呢？那么我们肉体的生命都是如此的宝贝， 那么我们何况更属灵的生命呢？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来滋养呢？救恩就好像阳光，祷告就好像空气，读经就好像水。所以我们的灵命的滋养，我们的灵命的成长茁壮，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读经，不然我们就不明白，不然我们就会滥用这个资源，不然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是的，我们得到的都是免费的，但是主给我们的却是无价的。所以常常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空气、把水，我们现在许多人喝这个水，如果都要付钱的话，我不知道你赚的钱够不够付。如果你用阳光都要付钱的话，你赚着全世界的钱能付吗？所以这个生命真是宝贵，神给我们的供应更是宝贝。所以我们要靠着我们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一个生命，新生命诞生了，是否成长可以看得到，在你的生活里可以看得到。如果你生出一个新的小孩来，一个小孩子，他是不是正常的成长，你会注意得到。他是不是按着他应该有的时间渐渐的成长，你会注意得到。怎么注意得到？有他的外表的表现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跟大家勉励，就是要进入几个生活的现场。我们的生命诞生了，一开始我们可能是喝奶的婴孩，渐渐的我们可以吃干粮了，渐渐了我们可以长大了，但是我们都在这个我们不同的生活的现场里面，要表现出我们的生命。在雅各书里面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往下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要看一个生命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成长，成长正常了，他就是有信心，他就是接受了神给的供应，神的供应让他能够成长。如果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正常的成长，那么他的生命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检查自己，为什么我以前的生命就是有问题的生命。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受洗，我也跟大家一样接受了耶稣，但是为什么我的生命成长不好呢？为什么我的生命出了问题呢？因为我没有认识到这个的可贵。如果你今天欠了1000万的，我讲美金，有个人帮你还了债，给你欠了一个10块钱，人家帮你还了债，我想请问你，你会珍惜哪一样？可能各位可能没有欠过钱，我想做留学生的可能都有体会。我记得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在银行里曾经报过0，非常非常的难受，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为什么？我抱怨神，我离开神。为什么？因为我靠自己。你们可能会说，你相信神了，你怎么还靠自己呢？我们刚刚听了很多位见证，对吧？有人很想相信神，但是因为生活的缠绕，或是因为各种各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就远离神了，或者说没有想神了，根本想都没想到，那么就渐行渐远。那么我希望这五位新生命不要再走我的老路。我今天不在这边讲我的老路，我的老路不堪回首，没法说，充满了罪。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宣告我受了洗了我就没有问题了，多少弟兄姐妹成了基督徒又回到老路去了。所以我想跟大家提醒，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要转回。但是神的力量，神的大能是奇妙的，他借着各种方法各种方式挽回你。我希望大家走在神里面，刚刚我们有好几位见证 说走在看到为什么天神的弟兄姐妹都这么好，因为他们敬拜神，他们尊敬神，他们歌颂神，所以他们的生活神照顾他们，神不撇下他们。我希望大家都在这个光景里面能够享受神。我们有几个生活的场景，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样把你的 表彰出你的新生命，你怎么样借着读经祷告来度过你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刚刚讲肉体生命是要死的，最后还要进入永生，其实你的新生命开始已经指向了永生。你可能刚受洗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过几年的话，你跟在基督信仰生活里面久一点的老的弟兄，你去请教他们，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个生命是指向永远的，是个永远的生命。但在生活的现场当中，你仍然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的时候，像刚刚我听到王思路，他好像高中的时候还紧张过一段时间，后来好像蛮一帆风顺的，对吧？来了美国又碰到同样的情况，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了，来到这边跟子女相处，那么但是我想你一定有一个人想想看，我自己我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神跟我在一起吗？我能靠神吗？刚刚还有谭碧君姐妹，她说我父母都没有了，但是我有天父。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我想这幅图告诉大家，你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像你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你也有说我家庭里面我人多的时候也很有很多问题啊，意见不一样，是不是？还有我找工作，我在职业在做工作，在职场生涯里面啊，在这个为了这个世上的生活打拼的时候，你可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怎么样再把你的新生命表现出来。当然还有在我们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事情，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成长。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你独处还是你在家庭、事业、教会、福音还有传福音这些事上，你怎么样的来领受神的话。所以我就想除了新生命新生活以外，我们也是要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属神的智慧，属神的眼光来看到这个不同的生活场景，来看到我们怎么去过我们这个未来属天的日子，属天的生活，迈向永生的生活。我这边写的说看神不看人，原来呢我在准备这个题材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看神不看人，后来一下子我就没有明了什么叫看神不看人，那就是每天看神不要看人，是这个意思吗？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就看到圣经上有答案，我们一块来念，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我们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面有几个字，一个就是启示的灵，我这边用红色把它标出来，一个就是你心中的眼睛，我这边给它起个名叫属灵的视力。也就是说什么叫看神不看人呢？就是你是用神的方，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一般的事情，看这个属世的事呢，还是用你人的眼光来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眼睛就很重要，这个眼睛当然不是我们光的肉眼，也就是讲的是我们的心眼。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睛。我们来看一个图，这个图我很喜欢，我跟那个同学会也分享过，这个同学团系里面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图形。如果你看这个图，我想问问各位，你看到了什么？ 有的人说看到了两个人，我刚刚听到有人说看两个人啊，好模样还不太友善啊，有点凶狠的两个人。但也有人说看到了什么花瓶啊，也有人说看到了这个是用了一个杯子啊，也有人说看的是一个圣杯啊。我想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眼睛，当你注视在什么地方，你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注视的这个是白的那一块，你看到的是个杯子；如果你眼睛看到的是黑的那一块，那你看到是两个人。所以其实我们看一件事情，什么叫属灵的眼睛？我常在思考，我们属肉体的眼睛都能够有这样的错觉，何况我们属灵的眼睛。所以你怎么去分善恶呢？你怎么去分是非呢？那么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就是值得思考。那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其实我们发觉，我们看事情，我们理解不同，反应不同，意向不同，我们的行为也不同。我们看事情，有的事情我们看神，我们拿望远镜看都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看一些很肮脏的东西，我们拿表面上看不出来，拿显微去看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你如果你有近视眼，你戴个老花眼就完蛋了。如果说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一般有老花眼了，对不对？那么你如果用戴个近视眼，光戴近视眼不行了。所以很多人镜片要配这个什么渐进式的啦，什么这种镜片，对不对？所以你的不同的镜头，不同的镜片，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眼睛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在同学团契里面，我们在谈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看事情跟女人看事情不一样。我们也分享过好多好多，我们在这边不讲，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父母跟子女因为立场不同看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我今天要提出来一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看那位我们看不到的神在我们中间。如果今天我在传信息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我讲话我就不敢乱讲，不管胡说八道。如果神不在我们中间，我爱怎么做怎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你离开了神你就为所欲为，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们是学习神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生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来分辨善恶。所以我们在真光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有些疾病，有金钱灾难痛苦伤心快乐，你都会看到你应该看到的，而不要看到你不应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不是用人的眼光。所以看神不看人，用神的眼光。那么你看清楚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了，你就应该有见证。我这边叫新见证，就是你新生命以后见证的事情。那我这边又讲一个叫背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话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听，背自己十字架，我又不明了，我怎么背十字架呢？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呢？耶稣背了他的十字架，耶稣背他的十字架，我看到很多图像，我怎么背我的十字架呢？难道我要做一个木头一个十字架背在我身上吗？我查考经文以后呢，我就发觉这个背十字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字不是我发明的，我们在路加福音还有马太福音有多个地方这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三段：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肯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说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讲了三次啊，在那个新约里面表示背十字架很重要。那么我就看了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我说背十字架就是为主受苦，我心里这么想的。但是我又有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没有为主受苦呢？你在平安顺利蒙福的环境当中，你怎么背十字架呢？所以后来 我回想我自己的过去，我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体会到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顺从的道路。我记得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年轻人的官跑去问主耶稣，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我都很好，我又有钱，我又做了官，而且我做好多善事，我都在人看来我是一个完全人，我怎么样子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应该变卖你的一切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官就走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顺从，他觉得他拥有的一切他抓到手上。神说你要施舍，你要把你东西卖掉来帮助人，致死我的老我的道路。你的老我就是你的肉体的生命，虽然你受了洗了，你这个老我生命还不断的回来。那么将来你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老我的生命非常可怕，不断的回来来袭击你。你怎么样能够致死你的老我？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服务行善救灵的道路。你能力有了神的能力，神祝福你，你就可以行善，你可以拯救更多的灵魂，更甚的甘心为主忍受苦难的道路。这个还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我们看到许多过去的传道人，我们看许多的使徒，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基督教多好多好的历史，多好的这种先行者在我们的前面啊，他们怎么样的忍受苦难的道路，这个是主给你更大的挑战。所以讲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的道路？我想这个四个方面，每个人你都会找到你的十字架，每个人你都会有东西背，你不会说我哪有十字架呢。所以其实什么叫新见证，就是破碎自己，接受神的精雕细琢，你才有能力见证神。所以怎么样的新的看见，怎么样新的见证，我这边还分享一个听来的故事给大家分享。怎么样来训练自己敏锐的眼睛，怎么样能够来做神的见证。有一个牧师，他要去讲道，那么他准备了教材，有80份教材。那么在前一天晚上呢，这个请他的这个单位呢就给他回话说，你的讲道非常受欢迎，明天来的人呢有210位，但是那个所以人比较多。他说你准备够吗？前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的教材呢也就他的教材是一个也是一个普通教材，但他手上只有80份。他就非常的苦恼，他主啊，我这个教材是要教大家怎么祷告，他说完了，我都明天要来卖10份，我只有80份，那我怎么办呢？主啊，你祷告，你要帮助我，你这样帮助我。那么他祷告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叫他去麦当劳。他就晚上祷告，他就觉得奇怪，这个第二天的讲道跟麦当劳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明白，但是呢，他把这个声音放在心里面，他才不理他。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他准备去讲道了，他想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但是他要教祷告啊，他继续祷告，声音又出来了，去麦当劳。麦当劳，他说去麦当劳是买个麦当劳吃早餐，是什么意思呢？仍然不明了。他既然神给他这个声音，他顺从神的声音，他听到神的声音，他说正好我这个路上啊要经过一家麦当劳，我进里面去看看吧，啊，他就去了。一去，他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女儿在外面大学上学，正好要回家。他说：“哎，你怎么在这？”那女儿问他爸爸说：“哎，你怎么在这？”他说：“你去哪？”他说：“我呢，因为从学校回来，发生了一点事情，我身上的钱也没有多少了，所以呢，我呢就在那边吃一个麦当劳，准备要回家了。”那么他问他爸爸去哪里，他爸爸说：“我呢要去讲道，但是呢，我这个身上的这个带的材料啊不够，所以我这听到这祷告声音，我就来了麦当劳了。”那么他女儿就问他说：“你是什么材料啊？”他就说：“我带了80本的材料在我的车的后面。”他女儿说：“ 我这边还有100多本的材料在我的车子后面。他爸爸就觉得奇怪，他说哎，奇怪，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材料呢？有这样的书呢？他说因为他在学校呢，他们也参加团契，他们团契买了很多这样的书，买了这样的书呢，因为太多了，买了多了，然后呢就说你爸爸做牧师吧，你们将来可能会需要，所以呢我们多的人你就带回去吧，所以我这个材料呢我就带，麻烦我带回来了。那么我们再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当然这个牧师很高兴，神呢你听了我的祷告，原来麦当劳是这个意思，叫我这边去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就在想，有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是不是顺从神的声音呢？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其实神，你想想看，要把他的女儿从这个地方带回来，要把他要发生多少多少的事情到这个麦当劳，神要做多少的事情呢？如果这个牧师没有顺从，如果这个牧师说麦当劳，神了，咱们去麦当劳，你要我去的是教会嘛，要我去的去讲道的地方嘛，我不去，他没有听神的声音，那么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祷告就是让神的旨意，让神的工作，让神的手在工作的时候你跟他配合。我还听到一件事情，我就结束。有一个导演，那么神就好像我们的导演一样，我们在讲说我们成立一台戏给众人横冲天使看观看，是吧？我们其实就好像导演手下的这些演员。我有时候在想，还没有被导演选中的那个就是临时演员嘛，对吧？还没信主的，被选中的呢就是演员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演员选进来以后，导演说你要这样演那样演，他说我不这样演，我不那样演，我有我自己的意思，那么这个戏就拍不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就在想，我们成立一台戏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位大导演，他给我们每个他的精细的安排，他预先的安排，导演要花多少钱把这些人慢慢找来，对不对？要筹备，要多少准备，找了个临时演员说哎，让你进来，这个临时演员说我来做导演，你听我的，这个成吗？不成。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按照神给我们的安排，神要我们做瓦器陶器做什么器，神要怎么雕，把我们雕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要学习顺服他。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新生命的到来这一刻，我真的不敢说我们的路就一路是顺畅的，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我们能够做一个借新的见证，那真是能训练我们在生活各个场合里面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敏锐地听到，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我想这个新生命就能做见证，这个新生命你就能看到神家里的需要，你就知道该做什么。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